OK，好，那我们就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一同来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从你的话中，我们得知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从历史中，从今天的客观的现实，我们也看到，主你的话，从那时直到今日，都是那么样的精准。主，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的情况，跟当年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主，我们为这个民族，这是你所拣选的民，来祷告。主啊，你怜悯他们，主啊，你施恩给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特别拣选的民，所以世上的万族都恨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们。主要因为这世界的王撒旦魔鬼是恨他们的。主啊，就求你也特别的施恩怜悯他们。主要因为撒旦的势力，如果不是你的帮助，人有什么能力能去对抗呢？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更加软弱，若不是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凭什么资格站在你的面前呢？主啊，因此求你给我们有更加敬畏的心，主啊，更加感恩的心，坚固我们的信，使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的生根建造，真正的与你有完美完全的关系，正如你自己所应许我们的。你说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正如父在你里面，你在父里面一样。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除去我们身上的疲倦。主啊，你借着我们里边的信，来与我们所领受的道调和。我们恭敬仰望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何西阿书啊。这个咱们基本上介绍何西阿书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将近灭亡之前，在这个他们的国家啊，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他的各个方面啊，好像有一点回光返照的样子啊，就是，都非常的发达啊，特别是在经济上、军事上，他们的国土啊，大量的国土收回来，在耶罗波安二啊，第二，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因为这个第一个他们的。开国君王就叫做耶罗波安啊，那么现在这个呢，他又叫耶罗波安，所以把它称为耶罗波安二世啊。那么他在世的统治的时间很长，所以呢，这个虽然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啊有了非常大的好转啊，国家的整个的势头非常的强大啊，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以色列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了，转向神。相反的呢，就是在这个经济非常繁荣啊，国势非常强盛的情况下，人们呢更加拜偶像，更加得罪上帝。所以这个人啊，不好办啊。你这个管教他啊，他卖惨；你。祝福他，赐福他，他骄傲。这个你爱他，就把他宠坏了；你打他啊，他就放弃了啊，他就灰心了。所以这人啊，真的是很难办，很难办啊。我们真是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啊。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情况呢，在澳洲啊，经济这个强盛，这个发达国家，对吧？政治稳定啊，相当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非常容易落入到像当年，何西阿先知所讲的，以色列的那种属灵光景。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先知何西阿的婚姻，啊，让他去娶一个淫妇，那么以此呢来表达神对当时的这个时代啊。那些以色列人的那种感情、那种感受，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个就像一个淫妇一样啊，这个丈夫供应她一切需要的，可是她呢，却用这些东西倒贴去找那些外邦人啊，去拜偶像。其实偶像给人带来什么呢？是吧？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吧？他又不是上帝，他能给你什么呢？可是人就是这么贱，是吧？就是要去，这样做。所以神的愤怒啊，就临到以色列。那么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啊，先知的信息啊，永远是都是，在这个神的愤怒的同时啊，给带来盼望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前边啊，这个这信息的开头的时候啊，神就说了啊，这个神说他不知道啊，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啊，这个就是指的。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富有啊，非常的富有强盛。那么这个富有和强盛啊，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却以此去供奉或者制造巴利啊，这个，所以这个信仰上的这个错位是吧？越是给他丰富，哎，以色列人呢？却越是，去感谢他的偶像，他以为这是偶像，啊，这个给他们的这些好处，是吧？这个所以呢，神就说，到了收割的日子啊，初九的时候，我必将这个五谷新酒啊收回，啊，这个然后呢，就是给他这种的管教，啊，毁坏他。那么等到这些管教完了以后呢，就说后来啊，我必劝导他，就这叫受苦以后啊，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啊，然后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啊，并不是抛弃了以色列，而是管教他啊，管教他，领他到旷野去。啊，是为了管教他，使他受苦，不是为了惩罚他，是为了，英文里边叫 discipline，知道吧？就是为了管教他，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又赐给他雅各谷做指望的门啊，他必在那里应声啊，就是，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出这个从埃及地上来是一样的。啊，然后下边就说到那日啊，他要怎么样，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情况啊，所以这个耶和华说啊，到那日啊，我必应允啊，这个然后我必应允天，天应于地，地应允五谷啊，新酒，然后呢，这些必应允耶斯列的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对吧？这个素来不蒙连续的，我要连续啊！非我民的地方，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们就说，你是我们的神啊。然后到了第三章呢，就是神叫这个先知啊，再去爱这个淫妇啊，然后就是。这个他倾心所爱的啊，就是这个好像以色列人啊，虽然 偏向别神啊，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啊。所以咱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爱不离不弃》啊，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的爱啊，真是，如同父母对儿女啊，比这个爱还要大，是吧？是这个诗篇大卫所说的啊，这个我的父母虽然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哈。就父母虽然忘记自己，母亲忘记了自己吃奶的婴孩，耶和华也永不忘记他的子民。所以虽然子民是这么样的悖逆啊，这么样的甚至于是邪恶，是吧？可是神在他们身上的爱坚定不移。所以这个其实以色列受苦啊，管教啊，这是神的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像父母来管教儿女一样啊，这个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这个有些人就会说了啊，说这个你们基督徒啊，这个就是单方面的啊，就是说上帝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反过来正过去都是上帝的啊，上帝赐福你们感谢啊，你们遇见难处也要感谢啊。什么东西都要感谢，所以这个似乎是说不通的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做一餐饭啊，给美食给孩子们吃，拿钱给他们花，给他们支持他们。那么到了拿杆子揍他们屁股啊，其实这都是出于爱，是吧？所以在今天对孩子的教育里边呢，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父母管教儿女啊，用杖责打他们的时候不行啊，这个是abuse 我们的孩子啊，欺压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的，那神这个虽然是这样啊，神还是爱他们，就是在管教的日子啊，所以下边就是说这个这先知呢就去这个诱聘了这个淫妇了啊。然后就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啊！我向你也要这样行。”然后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啊，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那么这个就表示神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啊，在那个受苦之地的情况。啊，他们是独居的啊，这个好像圣殿啊，什么这些祭司啊，全部没有了啊，把他们就是像只能是去服苦，然后经过这个管教之后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归回，然后寻求他们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啊。当然，这里所说的他们的王大卫，就是指的预言当中的我们的主耶稣啊，不可能就是大卫又从死里复活了，又再来不，当然不是，啊，是神应许大卫之约啊，这个那个后裔当中啊，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他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那一个。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啊，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那么这个呢，就是神啊，把这个对子民的这个计划啊，就是他们行淫了啊，现在呢要把他们领到旷野去啊，让他们在那里呢有一段时间，然后除掉这些东西，然后末后再归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基本上从这些信息当中呢，就了解啊，其实，在先知耶利米啊、以西结都预言了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犯罪的子民啊，被掳到外邦啊，经过受苦，经过管教，然后回归复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啊，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这个神的心意里边啊，接下来呢，从第4章啊，一直 到这个第13章啊，可以说啊，这个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是对于以色列人啊，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啊，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各种的失败啊，在这个各种的见证出来的他们那种错误，来一一的进行，不仅仅是审判啊，一种指出来啊，指出来，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的情况。所以，何西阿先知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对待当时的一个代表神讲话的一位先知啊，他更是把这些信息呢是记录下来的，写在纸上的，记在书上的，那么传给后代的。所以这些信息对于以色列后来的这个历史啊，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后来的这些从第四章往后啊，就是在这个神要因为他们的罪要管教他们，末后的时候呢，要重新复兴回归啊，炼净了啊，他们就有价值了，对吧？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它不能把它作废了，是吧？一定要做成功，对吧？一定要做成功。那么关于这个呢，在第四章啊，这个到第十一章第一个大段落里边呢，就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和再一次呼召他们的这个信息呢，再做一次一个循环性的，好像一篇信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啊，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个 pattern 哈、啊，这一个循环，这个组合啊，又出现了。那么就是对当时的审判，然后呢，经过审判之后，神要降罚啊，然后经过降罚之后呢，呼召他们回转。那么我们来看啊，在第一段的。就是在这个第四章往后出现的这个第一个小段里边呢，就是对当时的审判啊，主要一开始啊，就是对这个祭司的审判啊，对祭司的审判。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因为何西阿先知啊，他是主要是在信仰上啊，指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误。是吧？指出他们的犯罪，指出他们的背叛，好像这个妻子背叛丈夫，在外行淫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他们拜偶像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信仰上，或者说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用宗教上出的问题，当然祭司首当其冲，是吧？这个百姓啊，当然这个他们是有责任的啊。但是责任不是那么大，但祭司是首先有责任的，是吧？因为神把这个在信仰上走正路的这个带领人啊，督责的人，把律法交在祭司的手里边，所以这个祭司既然他是这方面的这个承担这方面责任和使命的人，那么他当然是首先首当其冲啊，神首先。因为信仰错误的原因啊，首先当然要这个来审判这些祭司了。那么在审判祭司之前的时候啊，先把这个当时的整个状况就说了一下啊，说以色列人呢，这是第四章第一开始啊，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说什么呢？说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那么这个就是对当时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整体的状况的一个描述。所以首先呢，就是说无诚实， 是诚实是非常重要的，诚实与真实，这个 truth 是吧？这个 true，它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是这样，无神论的人其实他的根本就是不诚实，对吧？怎么可能去相信无神呢？是吧？怎么可能去相信进化呢？是吧？这明显的就睁眼说瞎话，对吧？可是呢，人就是要去信，对吧？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诚实问题。所以这个信仰的错误啊，有两个啊，一个是这个是不是诚实，另外呢，是不是无知，对吧？不负责任，对吧？生命这么重要的。这个人的永生的问题是吧？道德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这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吧？所以呢，无知，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谎，对吧？自欺欺人，所以因为这地当然不是指的全地啊，主要指的北国以色列，因为这一开始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是吧？然后没有良善。这个没有良善的这个背后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悖逆啊，人悖逆，不愿意受到道德的约束，对吧？不去敬拜该敬拜的啊，不去拒绝该拒绝的，对吧？这个所以呢，就无人认识神了啊，无人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呢，不单单是指的知识上啊，关键的问题是。与他同在深度的认识啊，比方说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认不认识川普啊？我们说我们认识啊，说你的这个如果在这个视频里边一出现川普，我们知道就是他，对吧？可是我们真的认识川普，我们不认识，对吧？所以这里的认识啊，很多时候都是像夫妻啊这种关系里边彼此的认识。啊，它指的是这个很深层面的认识，所以呢，这里说无人认识神，其实换句话说呢，就是无人亲近他，真的是与他有深切的那种该有的，像父亲与儿女啊，像这个夫妻之间啊，像亲密的朋友之间啊，那种深度的认识。然后说这些情况是怎么样的？但其假设。啊，不见天眼，说话不算数，是吧？杀害、偷盗、奸淫啊，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对吧？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是吧？虽然我们今天啊，不一定流血是杀人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杀人，对吧？我们不用直接小偷去偷窃，我们可以用法律啊，用规则来偷窃，是吧？把别人的钱转到自己兜里边来，对吧？这个奸淫啊，这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行各种的强暴啊，杀人流血，然后接连不断，所以地悲哀了，堤上的居民、田间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要消灭，这叫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啊！不是，其实民因为刁，所以把本来的美好的山水变成了穷山恶水，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啊，非常这个震惊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现象，这个世界上呢，基本上。凡是伊斯兰教传道的地方，啊，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地方，都是本来非常蒙福的地方，就变得像沙漠，啊，像北非啊和埃及这些地方，像中东啊，你说这个，中东原来两河流域是非常肥沃的地方，可是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啊，像现在巴基斯坦，你看看那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啊。原来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富饶的，山清水秀，是吧？这个非常富饶，像巴基斯坦啊，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啊，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南麓， 那水分充足啊，曾经是非常这个美好的地方，印度这些地方，但是呢，都成了穷山恶水，是吧？虽然像这个沙特啊这些地方很富有，那是因为石油。像卡塔尔，像这个科威特这些地方呢，高楼大厦，对吧？这个看上去非常繁荣，可是，一走出这些地方呢，你看周围全沙漠，是吧？如果他们没了石油，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呢？所以这地是被咒诅的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地的这些情况，其上的居民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衰微啊，都受了咒诅。然后说啊，人都不必争辩了，也不必指责了。这抗拒这民与抗拒祭司的民一样，是吧？他们是不听话的。然后这些祭司呢，也是不听话的，是吧？所以这里就特别首先指出祭司啊，这个，然后呢说先知啊，也必夜间和你一同跌倒，因为这些祭司、这些先知呢，都不向主忠心啊，因为北国以色列的祭司大部分都成了，这个拜金牛的祭司了，是吧？先知是奉巴比利的名来传讲这个信息了，是吧？我们知道，在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啊，就杀了这个好几百个这个拜巴利的先知，是吧？所以这先知不是真的啊，然后，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这个非常重要了啊！说你既弃掉知识，我也弃掉你啊！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就忘了我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是吧？所以这里强调了这个好几次啊，这个民因无知而灭亡。14节啊，说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我却不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说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啊！所以这个无知很重要，那么，无知的责任在哪里呢？啊，当然，百姓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是抗拒祭司的，他们不听话，是吧？就像今天啊，我们苦口婆心是吧？主日讲啊，查经班讲，可是人不来不听，是吧？这个那么另外呢，这些祭司啊，很多祭司啊，他不讲，是吧？讲也乱讲，是吧？先知他不奉真神的这个旨意来传讲信息，而是为了自己的那口饭，为了那份职业，是吧？来。就像这个当时的这些先知们啊，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啊，是没有平安的，要瞎说的，是吧？他不是奉着上帝的旨意说的，他是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个就像有一些受聘的神职人员是吧？他是为了职业，哎，怎么有利于他的职业，有利于他的宗教事业，那他就怎么来，是吧？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必是会众这个无知，所以这个里边啊，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这个人抗拒祭司，抗拒先知，不听话，是吧？这本身就出了问题。那么祭司呢，也不是按照自己的像跟主之间的关系，而是怎么讨好会众，是吧？这些先知，那这个就是民与祭司一同远离真理。远离上帝，弃掉知识，所以这个我的民啊，就是神的百姓，就因无知啊，不知道是吧？无知没有指引，就最后走向灭亡。所以这个是对祭司啊，导致因为祭司的不忠心啊，导致的非常这个可怕的后果。那么在第11节呢，就是说啊，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人就去求问木偶啊，向木杖来求指引。然后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 他们因为行淫离弃神，不受约束。当然，这里的行淫啊，主要不是指的真的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行淫，这里指的是属灵的关系的行淫。但是他用男女关系的行淫来比喻，人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奸淫和酒有什么共通性呢？这个把人的心夺去了。为什么这个拜偶像这件事儿这么难除掉？啊，这么难除掉，为什么呢？这个就好像在人的心里边，要把这个奸淫的、这个淫乱的这种欲望啊，从人的内心里边除去。那么艰难，为什么呢？是吧？就是对于最终之乐的那种追求，因为要保持纯正的关系是要付更多的代价。这种乱来呢，它可以追求一种刺激，追求一种就像喝酒一样的，对吧？就是对于最终之乐的贪婪，对吧？人的心啊，就是贪恋这个东西，肉体贪恋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诗篇第二篇啊，他们就是说，世上的君王百姓一同争闹，干什么呢？要挣脱神的耶和华的约束，对吧？不愿意接受这个约束，对吧？所以孩子们想要为所欲为，那怎么办呢？就要离开父母，是吧？因为父母要约束他们的，所以人啊，就是不愿意被约束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行淫今天叫做出轨，是吧？那没有轨多好啊，是吧？当然，这个轨不是指的魔鬼的鬼，是吧？是指的轨道的轨。所以有的时候，当他们提到说出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常常喜欢问他们：这个轨是谁规定的？对吧？什么叫做鬼？对吧？这个，所以人不愿意在这个轨道里边走，是吧？人愿意爱怎么走怎么走，对吧？所以这个，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行淫这件事儿啊，拜属灵的和肉体上的都不容易战胜和克服的，这个由人类有史以来啊。这个非常不容易搞定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刚才就是咱们读到了这段经文啊，这无知的民啊，必致灭亡，那么必致倾倒哈。前面说了，这无知有两个原因：第一，民抗拒祭司；第二，祭司不忠心传讲，啊，都忘了知识。因为这个问题啊，所以导致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了。那么，到了第17章啊，就继续前边呢，讲完了以后啊，就说以色列是很倔强的啊，犹如这个母牛一般的，但是这个现在呢，耶和华要放他们啊。然后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要自由吗？对吧？那么神就把他们交予自由，所以呢，外邦就要来掳掠他们了。所以这个放他们，把他们放到宽阔之地，就是指的他们要被掳了，对吧？这是祭司啊，祭司。那么祭司完了以后呢，这个。从第17节往后啊，就开始讲他们的行政官员啊，他们的政府官员，这个官长啊，所以这个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他们所喝的发酸，时常行淫啊，他们的官长最喜爱羞辱的事儿，也就是说，管理他们、治理他们、带领他们的人啊，也是和祭司啊一样，在这个。宗教上，在政治上，都引领他们走错路，所以就是说， 祭司了要听话啊，这个王的家当然就是官长的代表了，君王啊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了，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啊，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这些啊，这个行政官长啊，祭司这样做了，行政的官长啊也是专门喜欢这些邪恶的事情啊。这个第四节就说了，说你们所行的使你们不能归向神，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的淫心在你们的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淫心啊，为什么叫淫心啊？就是追求最终之乐而背叛，不愿意受这个真理的约束的心，知道吧？就这个东西在人的里头。他在里边作怪了，人就没法归向神了。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咱们传福音啊，有一些人他就怎么传他都不信啊。其实就是他心里边有一些最终之乐是放不下的啊，他没办法回来，是吧？因为他一回来以后，他那些事儿就不能做了，是吧？所以两者就像这个升降说，这个情欲它和这个圣灵它相争。是吧？所以呢，当我们要贪恋情欲的时候呢，那么圣灵就我们就会去拒绝，啊，所以这个淫心啊，就使得人很难归向耶和华。下边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啊，所谓的骄傲，就是那个时候在耶罗波安王在世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各方面的发达，就使得他们觉得哦，他们很厉害啊，凭着自己，凭着这个，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外交啊，各种拜偶像啊，他们就能去怎么样，是吧？就能就就不就发达了吗？是吧？但是神对于这个。他们的祭司和他们的官长审判完了以后呢，就宣告了啊，要吹角啊，基比亚就是这个，在便雅悯之地啊，就是当年扫罗王的家啊，那个地方呢是以色列最中心的地带，拉玛是他们祭司的地方哈、啊，这个基比亚是北国，扫罗王第一任君王啊，是便雅悯。啊，这个地方，波雅文啊，然后就是吹号啊，吹角干什么呢？宣告惩罚到了。然后这个惩罚啊，这个管教，然后呢之后，怎么来着？15节啊，然后神就说，所以这个我要像以法莲14节啊，如狮子，像犹大如少壮的狮子，我要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啊。这个就是指的，他们要被管教了啊。那管教完了以后呢，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者承认自己的罪，是吧？然后呢，叫他们来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啊，他们就说了啊，这个说来吧，这第六节第六章啊，第一节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不也这个重新医治吗？他打伤我们要重新缠裹，说过两天他要使我们苏醒啊，到了第三天我们就要兴起，这个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你们为要认识耶和华。啊，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就出现如晨光啊，必临到我们像甘露，像这个像滋润天地的春雨。那么，这当然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啊，借着先知来表达的。然而，到了第六章第四节往后啊，到了第三节这呢，第六章第三节，这是一个循环啊，就是前边的审判。对于祭司、对于官长审判， 完了以后呢，就是要叫他们受罚，受罚完了以后，神要等着他们回头。如果他们回头，神就让他们找到啊，这个呼召他们啊，他们回应，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在神面前蒙福。那么到了第六章第四节往后啊，就这个多方面的来这个借着审判而提醒啊，借着审判而提醒，就是过去你们曾经是怎么走错路的，知道吧？那么现在我管教你们了，你们受管教吗？知道吧？不要像过去那个样子，是吧？你们要真的受管教，那么最后呢，那安舒的日子才会来到。所以，这个，神一开口啊，就开始说话，说以法莲呐、我向你该怎么样行呢？啊，犹大说，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啊，神心里边也作难，是吧？神心里作难，为什么心里作难呢？啊，咱们就刚才说了，这人很麻烦的，对吧？你打他，他卖惨，哎呀，他说你不爱我，你爱他。他骄傲是吧？他就不听话是吧？他就惯坏掉，就是你怎么弄就很难弄是吧？这个，所以神就说了，说对待你对待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呢？他说你们的善良好像早晨的粉这个云雾啊，很快就消散了，是吧？我借着先知砍伐你们啊，我口中说话杀戮你们，实行审判如发出光来，对吧？神说，告诉你啊，神喜爱良善，并不要求祭祀。这个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啊，引用过这句话，对吧？这个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也就是说，咱们常常提到的啊，就是 to be 永远强于 to do。对吧？然后我们信进入到与他的关系，比我们的宗教的表面的热情啊，比我们做的那宗教的那些事儿啊要重要的多，对吧？所以神喜爱的是良善，喜爱的是认识神。神并不喜爱祭司，也不喜欢燔祭，因为这些东西啊，不过是这个要达到良善和认识神的这个方式，它不是结果。是吧？神不是要的那些东西，可是呢，人常常就觉得说他们做了这些宗教的东西啊，然后神就喜悦了啊，好像我们烧张纸啊，神就是点着个蜡烛，神就喜欢了。No，神不是要叫我们做这些事情，神让我们是成为一个有良善的生命的人，神是使我们知道与神同行，认识他，对吧？这个与他同行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当时神借着这个先知撒母耳啊，对扫罗说，这个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神要的不是那个形式上的宗教，神要的是我们认识他、敬畏他、顺服他，按照他的旨意成为他所喜悦的那种人，啊，所以神。在这个高利大卫的时候啊，神就说：“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啊，是那个人，不是他做的事儿。他做的事儿见证他是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不等于他没有错，那不等于他是个圣人，对吧？因为只有基督是圣人，其他都不是，对吧？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就导致了他的生命的改变，对吧？他跟神的亲近。”就使他的生命有朝向，归正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是神所要的。但是呢，虽然神把这个喜悦、良善、这个喜爱、认识神这事说了，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却如亚当悖约，是吧？这里边就说，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这个诡诈是最糟糕的事情，是吧？这个他们行事虚谎，是吧？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办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你很难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吧？所以他和你诡诈，是吧？你跟他说这个，他表面上对你看上去挺好，也有宗教行为，也怎么样，可是他的内心里边却不听啊，却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他们行事虚晃啊，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儿。这个跟刚才开头的时候啊，神一开始出来讲话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这个神对于北国以色列啊，借着先知对他们的具体的审判的第一条，就是这地上无诚实，没有诚实，所以这个不能诡诈，是吧？不能假惺惺的啊，说这个祭司们都是说啊，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哎呀，在那里哭嚎，在那里祷告啊，好像很虔诚啊，其实不是的。他们还是在那里，为着他们自己的欲望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对于诚实啊，这个方面的，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七节啊，说这个，对于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好像是这个他们都是行淫的啊。这个烤饼烧热啊，然后在里面怎么样啊？到了什么日子，怎么回事啊？这些经文很长啊，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全部读出来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提醒他们，在管教当中要能够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必须抛弃不诚实的心。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以色列不纯。啊，不纯，就是以色列与外邦掺杂，他好像没有翻过的饼，这个一边呢很都熟了糊了，另外一边还生的，对吧？他不纯啊，这个这里又提到了以色列的骄傲，当面的见证自己啊，这个他虽然遭遇这一切的事儿，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啊，他好像愚昧无知的鸽子一样的啊，却去把他们的信息的这个支点啊。信心的支点放错了地方了啊！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这无知是吧？这个这些外邦的强人啊，这些本来不认识神的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以色列人啊，作为祭司的国度，叫埃及和亚述来求告以色列才对，是吧？这个因为以色列有神啊，他们没有啊，是吧？可是现在呢，以色列反而倒过去求他们去了，对吧？所以神愤怒啊，说当他们去的时候，我就把网撒在他们身上，我捕鸟像捕鸟一样，要把他们打下来。所以这个归向神啊，是必须要专一的，是吧？心怀二意，圣经说他就别想在神面前得什么了，是吧？这个，所以啊，在前边啊，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他们行恶啊，他们的君王都喜欢他们说谎啊，使他们的君王是就快乐，是吧？所以他们行事虚晃，是吧？他们行事虚晃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神要管教他们的时候啊，他们能够受管教啊，这个叫这个管教不落空，其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啊，就是他们要诚实。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们要专一啊，不可以掺杂啊，不可以心怀二意，对吧？不要觉得自己做了一点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觉得自己很属灵、很骄傲了，其实。他们是翻没有翻过的饼，只是一面的热，是吧？另外一面的这个罪恶的那一边呢，根本就没有触及，是吧？把这个宗教这方面搞得哈挺光亮，可是生活上一塌糊涂啊，这不行。然后呢，就是要把信心的基础放对地方，对吧？不可以依靠外邦啊，要专心的仰望耶和华上帝。 经文很多啊，这个对他们各种背叛神的各种的描述啊，然后如果这样的话，神就是说，神对他们的管教将是非常严格的。到了9章14节，这里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使他们胎坠如干。”啊，为什么这样呢？啊，因为他们离弃神。啊，不管怎么弄啊，他们就是不诚实，然后把他们的这些恶事啊，一个一个的就指出来。那么到了第10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以色列茂盛的葡萄树啊，这个结果繁多啊，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增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你看啊，献祭要定罪。啊，要拆毁祭坛，要毁坏他们的偶像、柱像，这个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啊，这个神给他们这些的物质上的祝福，可是他们反而在这个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心怀二意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这个也有热心啊，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他们并不专心啊，并不是真的，只是做点宗教的外表的做个样子而已，对吧？他们就说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对吧？我们没有王，是吧？王能把为我们做什么呢？啊，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所以他们为立约说谎、起假誓，是吧？这没有敬畏神的心了，对吧？这个，那还有什么呢？啊，所以这个人啊，就像法国啊写的这个叫什么欧文鲍迪埃对吧？写的这首国歌叫《国际歌》啊，里边就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啊，人的骄傲啊，人的这种狂妄是吧？其实他能靠他自己吗？他这个活着要靠吃饭，要呼吸对吧？要睡觉，他自己能做什么呢？是吧？他是来到这个世上，是他自己生出来的嘛，对吧？他死是他自己愿意的嘛，是吧？这个他靠自己，哎呀，真是这个五谷是他从地里长出来的嘛，雨是他让这个水从天上降下来的嘛，是吧？所以人啊，无知又狂妄，所以这一股左派啊，这个人文主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啊。真的是，害了，把这个世界害惨了啊！现在，我们澳洲啊，也是受到这股，来自欧洲白左的这个，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啊，高举人文主义的思想，这太可怕。继续啊，第5节，10章第5节啊，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啊，这个，必因博雅文的牛犊惊恐啊！这个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个牛犊，埃及的牛犊啊，金牛的崇拜，这个喜爱牛犊的祭司啊，这个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们，他们就悲哀。然后人必将牛啊带到亚述当礼物啊，献给这个耶雷布王啊，以法莲必蒙羞。所以这个，拜偶像啊，拜金牛，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第6节呢，最后这句话，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羞愧，自己的计谋，所以当时神差遣先知去，这个。告诉耶罗波安一世啊，就是这个北国第一个王的时候，告诉他啊，你神要把这个北国啊10个支派给你，那么你该做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可是他一旦做了王以后，他就忘了先知神借他什么，所以他就给自己想了一套计谋，是吧？用金牛的方式来阻挡以色列这个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去，对吧？ 所以呢，他们一直都沿用这个想法，那么人用自己的计谋而不顺服神，所以呢，他们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是吧？可怕了啊！在这个第九节啊，这个的下半节就说啊，说现在的基比亚人啊，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啊，这个他们就怎么样啊？其实呢，这个灾难很快就要临到了啊，他们自己骄傲，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还很平安啊，不会有问题的，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到了这个第11章啊，神爱以色列的心啊，还是这个不断的在里面来表现出来啊，说这个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爱他啊，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主耶稣这个下埃及也使用了这一段话作为预言啊。然后，可是呢，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就越发走开啊，向巴利去献祭，啊，就是越让他走错路，他就越悖逆。所以，像今天咱们常常形容我们的孩子啊，你越叫他往东，他越要往西，啊，人这种悖逆，是吧？真的是很可怕，是吧？这个，这个。下接着说啊，他说我是教导以法莲行走啊，用膀臂怀抱他们的，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啊，我用这个慈绳爱索引领他们啊，我带他们如人这个放松牛的两腮的夹板，啊，把粮食放在他的面前。可是呢，他们啊，这个不肯啊，不肯，因他们不肯归向我。这个下边就说啊，因他们都随从自己的计谋，啊，所以这里又提到了啊，他们都随从自己的计谋。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今天我们常常用民主是吧？我们自己商量事儿，其实这里边就很危险，是吧？不要相信咱们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啊。这个，所以下边就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啊！这个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高的主，却无人遵从啊，不把主当作主。但是神的心啊，就说了啊，以法莲，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以色列，我怎么能弃绝你呢？啊，我怎么能使你如同亚玛，是吧？这个怎么能使你如同畸变呢？我回心转意。我的慈爱在我的里面大大的发动，神自己安慰自己，啊，这个神说，这个，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是吧？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但是神。还是要怒吼，是吧？这个，然后呢，这个他好像狮子的这个首领啊，众民就要跟随他。他一吼叫啊，他们就从东西方就回来了。然后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簌簌而来啊，如同鸽子从亚述到来。我必使他们筑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是对于他们以色列回归啊，再一次。啊，这个预言。那么最后一段，啊，这个对这一段的审判啊，就是这个从12节，就是以色列在这种失败啊，然后最后呢，就是13节，13章里边啊，这个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审判啊，这个然后把他们。的人的计谋的这套东西啊，再一次给他们揭露出来。经文比较长，我们 基本上呢，就是，他们在信心的根基上错了以后啊，这个顺服自己以后，他们就不断的，做出各种的错误啊，铸造各种的偶像等等等等啊，翻来覆去，把他们的这些的事情啊，一个提出来，这个。有的时候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第六节就是说哈、啊，这民照我所赐的粮食吃得饱足了，既得饱足就心焦气傲，就把我忘了啊，这个神就发怒啊。然后第九节就说以色列，我与你反对啊，就是这个你与我反对啊，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啊。那么你与我反对是什么呢？就是反对呢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西方人啊，这个欧洲人啊，曾经是神啊，我们的主耶稣，因着把福音怜悯他们啊，差遣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那么神是祝福他们的，帮助他们的。可是呢，现在他们都在这个往这个无神论、敌基督的这个道路上狂奔啊，这个抹黑教他们的这些传媒啊，专门制造各种东西来抹黑教会。现在的政治上呢，这个不要教会，要这个要伊斯兰啊，要穆斯林。这个伊斯兰穆斯林啊，从来不是欧洲人的朋友，对吧？可是现在呢，你看这个现在这些白左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很可怕又很可悲。所以呢，神就说以色列啊，这个。曾经啊，这个要求王啊，这个第九节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如果以色列与神反对啊，就是反对呢帮助他的。那么当时呢，就是这里就说求立王首领的事儿了啊，说现在你们的王在哪里呢？啊，你们曾经说给我们立一个首领，立个王吧，是吧？这是士师时代的最后，是吧？士师时代出了很多问题。他们以为有了人的王来治理，他们就没问题了。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错了。他们不是因为没有人管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才出了这些问题。所以呢，神说这个，治理你们的王在哪里呢？啊，让他在你们的城中来拯救你们吧，是吧？所以神说，我在怒中将王赐给你们，又在烈怒当中将王废去。那么这个话呢，其实。对于我们读这个前边啊，就是以色列求王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最终的，最后啊，13章就是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们的神必倒在刀下，婴儿必摔死，这个孕妇被抛开，非常可怜的结局。第14章，最后一章，呼召悔改，就是当神预言要把他们带到旷野，预言他们要受苦，指出他们在这个旷野的受苦的过程里边啊，一定不能像曾经的时候不诚实，不能像他们曾经的时候不专一，对吧？不能像他们曾经的时候把信心的支点放错了地方。不能在这个被管教的过程当中啊，还谬用、误解神的心意，对吧？所以到了第14章呢，就是他们要想复兴啊，就要必须一心一意的来归向神。所以说，以色列家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啊。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求他除去你们的罪孽，悦纳善行。这样就把这个嘴唇的祭代替这个牛犊的祭，对吧？就是预言将来啊，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心里边的悔改，求告他啊，我们不再用这个形式上去献祭了啊。” 这里就说了，不要向亚述求救，也不要骑埃及的马，也就是说，不要依靠神、人的这些东西啊，物质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也不再用对这个自己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是吧？这个因为过儿在耶和华的面前必蒙连续，那么最后神把这个盼望仍然说出来啊。我必医治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甘心爱你们，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我的怒气也必向你们转消。然后，这个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那么，最后的结语就是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儿呢？谁是通达人可以这个知道这一切事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行在其中，然后罪人却在其上半跌啊。这里边就出现了两种人，那么神把正道指出来了，然后心中正直的人，一心一意寻求他的人，重视生命知识的人，就会被引导。然后罪人，就是悖逆的人，啊，骄傲的人，心怀二意的人，心中没有诚实的人，这个把信心的支点不放在神的身上，以为人能帮助他的人。这样的人读了这些话以后，不但对他没有帮助，反而会跌倒。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边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是哪样的人呢？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时间关系啊，这个何西阿书我们概览就粗略的讲到这里。我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啊，要把这个书的大半的经文要读给大家听，要讲解。内容相当多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啊，这是一个概览，所以是弟兄姊妹知道，这是对北国以色列在这个信仰上的这个审判，然后呢，预言他们要被管教啊，要被掳到外邦啊，要受苦，然后在那里他们被苦难训练，他们从苦难当中转回寻求神，在信仰上归正了，那么神就悦纳他们。那么在这个后边的这个审判的过程里边呢，就是告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啊，你们不可以用诡诈的心啊，不可以心怀二意，是吧？不可以自己骄傲，不可以与外邦掺杂，是吧？要一心一意的用真理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最后的复兴的日子，这个蒙福，再一次蒙福的日子就会到来。那么最后这句话就是说，义人啊，就是那些遵循这个听先知的话、遵循真理而行的人，心中诚实的人，就会行在其中，就会最后走到蒙福的结果。那么那些罪人，也就是说，继续这种诡诈。是吧？继续这种不诚实的心，继续这种拜偶像，继续这种这个自己骄傲，自己觉得自己行，想寻求人的外交的帮助啊，结党，以为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的，那么他就要在这些真理上，不但对他没有帮助，反而在上面半跌。好，这是何西阿书啊。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约珥书，那么这个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阿摩四书。阿摩四书呢，重点是指的对北国在道德行为上，所以这个是在信仰关系上，知道吧？那个是在道德行为上，的审判啊，都是针对北国的信息。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呢，我们就回到约珥书了。好，弟兄姊妹，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这些小先知书的内容啊，很重要啊。但是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呢，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尤其是读了大仙的书，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往往不大熟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读经文的本身啊，我们也不断的跟其他的经文之间的关系来连接。你弟兄开麦克风要祷告是吗？
可以，
好，好。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学习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你才是唯一的统管天地的王。愿天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奉你的呼召，在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用你赐下的灵粮来装备我们。我们蒙恩的罪人，接受圣灵的引导，不偏地走在主的正道上，做一个正道上的守望者。和西阿书在耶路波安二世统治的时代，外表似乎很昌盛繁荣，但他们却远离上帝，背离拜世界上所拜的偶像。神借着和西阿的婚姻娶了一个妓女，来表示显示出来怎么人对待上帝的不忠、背叛神，忘却了他们的光景和繁荣，是上帝赐予的，但却反而拜偶像。神为此虽不悦，但怜悯和宽恕，神仍然爱他们。只要他们警醒、悔改，神永远不离弃他们。但神不会纵容，也会管教，目的还是让他们回到正道上来。启示，耶稣，他出生在大卫的后裔中，他要到人间来做王，天上和人间的王，来到世上做弥赛亚。第四章中对北国以色列民走歧路的记录，谴责以色列，让先知再次呼召，如不悔改，必受到惩罚。先从祭司开始，他们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当时，当地的人不忠实、不诚实、不良善，无人认识神，做假事、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等等，因此都必遭到神的咒诅。神也指出，无知的民啊，而灭亡，这也是文章里面一个关键。拜偶像的出发点，人类拜偶像是对最终之乐的追求，不遵循神的话的约束，岂不知自己又回到了罪的世界。世俗上的官长也喜爱放任的世界，预言就开始了。北国接着南国，也别因罪孽而跌倒。神开始管教，但我们的主耶稣在等候他们的改正，回归到神的面前。神喜悦诚实良善，并不喜悦宗教的仪式和形式，神喜悦爱他的人。当时北国以及撒玛利亚缺乏的，就是诚实、虚妄。以色列当时却投靠埃及和亚述，本末倒置，也有借助外国的军力势力来为他们保护，却忽视了、忘却了，耶和华才是最可靠、唯一的保护他们的神。所以离弃了神繁荣的景象， 是神的恩赐，却全抛在脑后，拜偶像，尤其是金牛犊啊，使他们崇拜，并当礼物送给亚述王等等，却不知灾难马上临到。当时耶和华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身份走出来，但他们却随从自己的计谋来行事，背离神，但神却还是能等候并爱他们。预言被掳到亚述70年回归，以及以色列的各时代的回归，包括48年的回归，得了神的好处，不但不感谢，却反叛神和当代的世界。也和当今的世界也如此，现在包括欧美等地也这样。今天的信息很多，一时难以消化。愿我们大家下去细细的回味、探索、寻找神的话语的真理，归荣耀于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的大名，阿门。